国总理舒尔茨4月28日抵达东京，开始了从他担任总理以来对亚洲国家的首次访问。舒尔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天举行了会谈，并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我的访问是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也就是德国和欧盟将继续并加强与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接触。舒尔茨访日还有另外一个正式原因，今年德国是年度七国集团 G7 峰会的主席国，按惯例主席国将造访与会各国。2022年 G7 峰会定于6月底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埃尔茂宫举行。在舒尔茨之前的德国首相默克尔16年任内访问过中国12次，只访问过日本5次。前德国北威州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彭涛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默克尔时期，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通常只是更大的亚洲计划的一部分，长期以来柏林主要专注于中国。相较于此，舒尔茨目前并未做出访问中国的计划，显然有意借此凸显日本对德国越来越大的重要性。他说，
根据德国执政联盟圈子的说法，通过对日本的访问，总理舒尔茨向北京发出了一个信号，正在转移德国亚洲政策的重心。对于德国外交官来说，这表明日本在柏林亚太战略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与美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大国冲突和乌克兰战争增加了日本对德国的价值，是德国亚洲政策转向的主要原因。
欧洲关系专家、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也认同这个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乌俄战争的爆发使得德国过去的外交战略受到检讨与批评。过去德国的外交战略基本上是能源靠俄罗斯，市场贸易靠中国。然而这两者都是扩张修正主义的侵略式国家，德国也开始考虑外交战略的重心以这两个国家为主的持续性。林子立说，
所以肖兹他就做了很重大的转变。那么既然大家都同意，我指的大家是指欧洲各国还有美国，都认为21世纪进入中叶的阶段，未来的贸易中心是在亚洲，而这个亚洲呢不能够由中国来主导，那撇除中国，整个亚洲最具有影响力的经贸大国就是日本，所以第一个首选呢就是日本，这是毫不意外的。那所以呢，这个特别是今年的这个德国要主办 G7 的高峰会，那还有呢乌克兰问题呢，这个要如何跟日本来合作呢，都是他们这次会谈的这个主题。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认为，基于中国是德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短期内德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受到美中对立以及美中经济脱钩乃至于中国国际形象的影响，德国对于对中贸易会越来越保守，并且尽量分散对中国的经贸依赖。他对美国之音说，这次的日德会谈触及经济安全议题，就反映出了德国对于经济依赖他国所导致的经济不安全是很有感的，也因此德国在峰会当中表达希望未来能在经济安全领域和日本合作的意愿。当然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观点分析，德国的对外政策焦点确实已经从中国扩大到像日本这样的美国盟友了。舒尔茨与岸田在会谈中讨论了有关制裁俄罗斯、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性、半导体和原材料的供应链安全、地缘政治等中心议题。舒尔茨表示希望加深与日本的经济连结，他这次带着商业代表团陪同访问，并且将在日本德国工商会的一个经济会议上发表演说。前德国北威州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彭涛表示，德国和日本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两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有鉴于地缘政治冲突，共同利益使得以出口为导向的德国和日本等中等大国在对话、价值观和战略上比以往更加的紧密，尤其是在经济安全方面。他说，
因为供应链商品价格的上涨以及中国在亚洲更积极的扩张，据外交界人士称，日本或成为德国新的安全政策 陪练的伙伴。在一个日益脱钩的世界中，日本对德国的经济重要性正在增长，日本对德国的经济战略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这个世界有可能分裂成电池、芯片和其他电子零件等关键产品的不同供应网络。
关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性，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认为，表面上看来，日本在制裁俄罗斯方面很配合美国，德国却因为对俄罗斯的天然资源依赖性而反应较慢，但其实并不然。他说，
他的这一个经贸大臣已经说了，日本不会退出跟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萨哈林岛的石油天然气开发项目，包含一号跟二号，还有呢，他们还有在北极地区有一个液化天然气叫 LNG 的项目，叫北极 LNG2。那么日本都不退出，但是相较于英国、法国这一些同样有参与这一个天然气开发的项目了，英国跟法国都退出了，那日本呢，继续保留参与。因为呢，日本的能源未来依靠这一些。
当在联合记者会上被问到与中国的相关问题时，岸田文雄表示，他与朔尔茨公开的讨论了这个话题，并且同意反对任何改变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现状的企图。前德国北威州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彭涛认为，在应对中国的威胁上，日本和德国都努力在地缘军事上积极维护南中国海自由航行秩序和防止北京单方面以武力改变台海和平现状，尤其是在乌俄开战之后。他说，
在乌克兰战争以及台海紧张升级的背景下，日本和德国现在都希望更快地增加军费开支，并寻求比以前更多的接触。去年两国首次举行了双边二加二会谈，即两个外长和国防部长的会晤。此外，德国派出班仁号护卫舰前往亚洲，向包括中国非法声称拥有主权的南海在内的所有海域发出自由航行的信号。作为回报，日本今年四月首次派外长参加最近的北约会议。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指出，德国军舰参加演训未必表示如果发生战事德国会参战，但至少是一种表态。如果中国真的以军力威胁印太地区的国家，德国就算是不出兵，至少也将利用德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从外交方面进行介入。他指出，默克尔任内的2019年，柏林政府就已经首次推出自己的印太政策指导方针，此后德国试图在印太地区显示出更多的影响力。王尊彦说，虽然德国对中国有经贸依赖，但是德国既然已经把印太当作对外关系的重点地区，自然必须关注中国在这个地区，也就是印太地区所展现出来的威胁的一面，而且也必须要表达出德国对此抱持的关切。我想德国政府在前年公布了印太方针，就等于是这方面的一种政策宣示。王尊彦表示，德国是欧盟里面的主要国家，和法国同样一直竞争着在欧洲的领导地位，因此在协助印太国家强化抗中方面，既然法国有所动作，德国也不会愿意缺席的。但是在日德之间对于投入维护印太地区的态度会有显著的差异。他说，我们很难期待德国对于中国威胁会和日本一样的敏感，甚至介入在印太地区可能爆发的和自己的主权无关的战争。但是如果德国现阶段愿意在抗中议题上表达支持，并且有些象征性的举措，例如派遣军舰来印太地区演训等等的军力展现，现阶段对日本政府而言，应该就会认为日德关系在抗中方面起到了作用。中欧关系专家、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教授林子立认为，不只是德国，欧洲很多国家都有各自版本的印太战略，要在中国改变南中国海现状的既定事实发生之前，展现欧洲在印太地区的话语权。他说，
西方人一向崇尚的就是武力，就是拳头，所以你只有不断的透过军事的演训，然后护送各式各样的这个商贸船只自由通行，维持开放自由的南海，那当然 他们其中也更关切台海的稳定，因为中国的崛起呢，事实上很大程度威胁呢，不仅是南海跟东海，还有台海地区。那么他们其实说穿了，更担心的是，如果台湾的半导体落入中国的手里，那么未来整个欧美地区的半导体产业、电子产业，甚至是汽车工业，都会受到中国的很大程度的限制跟主导，这个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
林子立认为，预计今年下半年度直到明年的一整年，世界各国会在印太地区有更多更强的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的活动。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向林报道。